视频人爆料，习近平十二年前秘闻关键十四日是这样度过。中共外交官在捷克骚扰萧美琴，王定宇批评中共丢大国面子。中共对大专院校学生监控催严被批无效。不够百日，中国十间老牌百货公司结业。耶伦访华，美国突然公布华为案开审时间。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7号星期日。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6年前跌倒之后一直都膝头痛，不过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生了变化。现在等我们听下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不单止体现喺行动方面，佢夜晚嘅睡眠质素亦都有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啊嘛，一路瞓到天光先醒，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办法。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考虑下尝试三高代谢补。想知道更多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会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剂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意见。独立时评人蔡慎坤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揭开中南海政治黑幕，讲到十二年前中共关键权力交接时期的一些秘闻。2012年9月，正值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之前，习近平罕见隐身14日，期间还取消了原定和多国重要政治人物的会面。面对媒体追问，中共官方对习近平的去向绝口不提。蔡慎坤4月2号透露，这段时间习近平主要是和所有红二代会面寻求支持，有些红二代习近平选择单独见面，亦有一些是几家一起见。期间他听取各个家族的意见，但是就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执政理念。习近平作为接班人，在换届交棒的中共十八大之前消失，曾经引起广泛关注。外界曾经传出不同的版本，例如香港媒体曾经说周永康、郭伯雄和徐才厚等中共野心家密谋用暗杀阻止习近平接班。胡锦涛深夜接到电话报告，知道这件事之后，提醒习近平不要外出，并且调派北京卫戍区保卫处特警中队保护习近平。亦都有传闻说习近平在红二代的聚会被凳掟伤。华盛顿邮报2012年的报道中，当时的驻中国记者指出，和中共最高层有接触的人披露，在红二代的内部会议发生争吵和暴力行为，有人掟凳掟中习近平的背脊。第三种讲法是习近平因为不满政治安排而发烂渣，在保党的共同利益驱动底下，元老让步，习近平获得安抚，重新露面。后来就有了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在十八大裸退，还带走了恋权的江泽民。现在蔡慎坤的爆料就令外界对十二年前这场幕后的政治斗争再多了一些了解。而蔡慎坤提到，习近平当时忙于和红二代会面，似乎亦都同华盛顿邮报提到的习近平在红二代内部会议被凳掟伤一致。此外，多年来亦都一直有分析人士说， 習近平之所以在最初幾年能夠逐步收繳權力，離不開紅二代的支持。不過作為習近平權力的基礎，紅二代這幾年和他的關係開始惡化，被捕被判重刑的劉亞洲、任志強等人都被認為是紅二代反習近平的實例。女澳法學家袁紅冰今年一月曾經在台灣媒體發文說，以紅二代劉源為核心的一批中共成員計劃推翻習近平。袁紅冰認為他在一場大危機失勢，是2024年極大機會發生的中共黑天鵝事變。捷克智庫歐洲價值安全政策中心主任楊雅谷近日披露，台灣副總統當選人蕭美琴三月訪問捷克期間疑似被中共大使館軍事官員跟蹤，捷克正考慮驅逐這位中共官員。日前台灣民進黨立委王定宇批評說，中共在他國進行跟蹤的間諜行為是嚴重的外交醜聞，好丟大國的面子。根據捷克媒體報導，蕭美琴應捷克參議院議長韋德齊的邀請前往布拉格訪問，由捷克警方負責安保工作。當蕭美琴的車隊由布拉格機場駛往市中心時，發現一部車在尾隨跟蹤，一部車甚至硬闖紅燈，差點釀成意外。捷克警方發現司機是中共駐布拉格大使館的軍事官員。報道透露，這部車一直監視蕭美琴，直至到她下榻的酒店。捷克外交部已經致電中共大使館問責。就事件，民進黨立委王定宇4月6日公開表示，這件是嚴重的外交事件，更加是一個嚴重的外交醜聞。中共這樣做，除了證明它是一個不遵守國際規則，也不遵守他國內政，甚至在其他人的國家進行跟蹤監視的間諜行為，騷擾其他國家邀請的貴賓，這是非常嚴重的侵犯他國主權。另外，王定宇譴責中共的行為很愚蠢，他說中共為了打壓台灣無所不用其極，這件外交事件令捷克各界譴責中共，對中共來說除了丟架之外什麼都得不到，對中共來說真是偷雞不倒蝕渣米。而捷克正視這件事，並且要驅逐中共駐捷克的外交官，顯示捷克對台捷之間的關係非常重視，甚至不畏懼中共的壓力，那對台灣和歐洲的關係來說是一個良好進步的見證。此外，民進黨立委許智傑就說，如果報道屬實，中共真是太囂張，根本就是無賴行為，他呼籲歐洲國家一起抵制這種惡劣行為，驅逐不良的中共官員。四川一間大學有專人監控班級群組和所有學生的微信朋友圈等，任務仔細到每日有工作量。有知情的大專院校教師表示，這其實顯示中共的意識形態工作失效，亦都代表中共更加驚大學生的覺醒，但是無濟於事。大陸的李律師4月5日向大紀元表示，中共對大學生的監控一直都有，但是到現在這樣公開仔細的監控做法還是第一次見到，這說明中共對維權的極端焦慮已經到了嚴重的病態程度，很難長久。原首都師範大學教授李元華表示，中共在大專院校搞監控，過去的做法比較單一，每班都有一個教學信息員，就是特務，主要是向教務處反映教師的情況，暗中監視老師，現在是全面監控整個班級，將老師和學生都作為監控對象。北京大專院校畢業生趙雷說，自己上學的時候，班裡面就有信息員，一般是學習委員組成的，大多數是入黨積極分子，這種人以前是由學校統戰部門培訓，後來就改為國保大隊進入校園培訓，每個信息員一日有人民幣70幾元補貼。學生在群組的留言內容受到約束，例如不可以評論發生在校內的熱門事件，不可以議論社會性公共事件等。而 2022年11月底嘅白纸运动，被认为系1989年六四事件以嚟中国爆发嘅最大规模针对政府嘅集会示威运动。抗议人群嗌出“共产党下台”等口号，令当局恐慌，因此加大咗网络审查力度，堵截民众同境外嘅资讯沟通。当时上海警方要求检查路人嘅手机，睇佢哋系咪有翻墙工具等。中共针对社会嘅网络监控持续升级，其中大专院校成为重灾区。就事件，旅美中国问题评论员邵铎接受本台记者黄线采访嘅时候话：，中共而家对大学生嘅控制都唔能够起到决定性嘅作用，因为民众嘅思想一旦出现咗呢一种反抗嘅情绪，咁样无论系勇敢嘅，亦或内心脆弱嘅状态下，加上而家呢一个经济唔好，民众对就业嘅失落，大多数家庭生活越嚟越差嘅咁嘅一个状态，大家亦都系无法接受噶。民众反对中共会一直持续落去。邵铎认为，中共喺白纸运动之后加强对各大学网络嘅严控，系因为佢好惊喺历次嘅变革，年轻人有热情，亦都有力量。他说，你见到所有只要威胁到中共政权的，中共都会不择手段，什么邪恶的事都做得出来。这样在这种状态下，我个人来讲并不乐观。能够令中共下台的唯一方式，就是内同外的结合，一定是外面有这种能力去压止他这种武力，内部有极大的反抗人群出现。这样在这种状态下，我才觉得中国会有希望。邵铎呼吁世界的人权组织能够发出声音，无论是发达国家也好，亦或其他国家也好，对这个国家真的要将它孤立。只有在这种状态下，等它本身败坏，完全好像北韩一样，中共才有可能瓦解。我觉得令中共衰败是令中国改变的第一动力，其他的我觉得没那么乐观。中国经济持续下滑，2024年前三个几月，十间老牌百货宣布结业。据第一财经4月5号报道，上海梅陇镇伊势丹百货发出通知，由于租约到期，将会在2024年6月30号终止营业。全场不少柜台都有折扣优惠，由一折到八折不等，但是店内的人流不多。不单只是梅陇镇伊势丹，不少百货公司都开始结业，例如沈阳伊势丹退出市场，上海太平洋百货和600相继结业。3月31号，咸宁银泰百货和广州番禺友谊商场结业，天津伊势丹南京路和天津滨海新区伊势丹分店分别会在4月14号和4月27号结业。近几年执笠结业已经成为百货公司的常态。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超过40间百货门市发文告别，其中有27间都是经营超过10年的老牌百货公司。据联商网零售研究中心统计，2023年全国范围内有21间百货公司结束营业，其中包括太平洋百货、永旺、百盛、解百、大洋百货和新世界百货等。百货零售企业认为首要难题是消费力不足，老百姓没钱不敢消费。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问中国，4号突然传出消息，美国定于2026年审理针对华为的刑事案件。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这两件事纯属巧合，咁讲明美国的司法独立。另外，耶伦访华亦都不可能阻止中共补贴新能源产品出口的国策，贸易战升级可能无可避免。耶伦已经在4号抵达中国广州，5号和中共总理何立峰在广州珠岛宾馆举行了会谈。耶伦表示，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带来的新问题令世界无法承受。他透露，他会提出要求中共改善经营环境，例如美国企业在中国受到不公平待遇等情况。 耶伦警告，这些问题损害了美国企业和工人的利益，亦都损害了世界各地的企业和工人的利益。耶伦将会向中共官员解释，如果在全球范围内出现贸易行动，那不是反华的目的，而是对中共政策必要的回应。谢田对耶伦访华的效果表示不乐观，他表示中共不会轻易放弃以政府补贴的方式低价倾销全球的做法，因为这涉及到中共经济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贸易战升级可能无可避免，中国一些汽车企业正在加紧在墨西哥兴建厂房，准备生产大量电动车。谢田说，中共可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你要按照美墨加协定的话，他只要在墨西哥设厂，在那里生产的，他就有权利进入美国。除非美国要打破或者退出美墨加协议，或者有一个特别的立法征收关税来阻止，不是就没办法。美墨加协议是当年川普在任时候签署的，现在川普已经提出要征收关税，那是可以当作一个特殊的例子，因为中共实际上是国家补贴在先，违反了公平贸易原则，美国去阻止的话应该是可以的，美国一定要这样做，不是这样做的话，等于自己将自己的汽车工业放弃。女澳学者李元华表示，美国大选临近，这个时候对中共态度强硬，维护美国的利益很重要。他说，无论是民主党或共和党，其实这个时候对中共的态度会更加强硬，因为这是拉选票。讨厌中共的各国现在占大多数，所以民意就不准你这个时候对中共软弱。李元华认为，耶伦此行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将美国的态度告诉中国知，双方的问题虽然解决不到，但是双方可以互相摸一下对方的底线。其实美国对华贸易战即使拜登上台之后亦都没有改变。他说，美国本来已经开始要资金投入到本国，那他通过减税免税来鼓励这部分供应链移到美国。如果这个时候中国低价倾销，而且他这种价格是你成本的 60% 都不够，在这个关键如果不采取措施根本就没可能。他已经见到问题。耶伦警告中共，你不要现在大规模去增加产能，不单止伤害中国的经济，它亦都可能会伤害到美国的经济。如果美国、日本、墨西哥包括欧洲采取行动，即是贸易逼女，因为你这样是倾销，是政府补贴，不是一个合理的交易，那大家一征税咪就可以了，你就入不到去，你有几大的利润我就加你税，那就可以了。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